跟第六节啊，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第五、第六节来，一二三。
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
必有人问他说：“
你俩地中间是什么伤呢？”
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就十三章都在说这个。一个复兴啊的情况啊，这算是最后一节了、啊，讲到复兴的情况啊，从上帝啊主动的把啊悔改的心、悔改的灵、啊、忧伤的灵啊赐给人啊，就有一系列的事情会发生了啊，人会懊悔，人啊有这个赦罪的泉源为人预备啊，你们都记得这些哈、啊，人他就讲到一个。个人的悔改也讲到一个普遍啊，这个全地的悔改就是每一家啊都有忧伤的啊，都有悔改的哈。那、啊、他就强调了啊，真正悔改的啊会除去偶像啊，但这偶像不是外在的啊，但那加上啊也强调这个假先知啊不再就是不再工作了啊，假先知啊没有办法再欺骗人啊，是因为人既然已经这个追求真理，这个假先知就没功了啊，因为、人对虚妄的事情就没有了兴趣。连这里就说这个悔改，连假先知都悔改啊，就是这些曾经啊就是。你可以说他们你从这个文字上看来啊，他不是说啊、是外邦人啊，还是说是一个说魔鬼啊派来的哈、啊，来骗人啊什么什么，就是说他不是在形容这一类人啊。这里说假先知，是讲到好像是为了一份工作的 ，OK。所以他不是说这些人讲耶和华是一头牛啊，是一个埃及的神像啊什么，他们不是讲这个。但是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呢？他们错误是在他们没有呼召，所以没有呼召就已经是假先知了啊，因为先知是奉神的名说话的人啊，所以没有奉神的名说话的这个就否定了你的身份了 ，OK， 啊 ，Then 我们一向来都会把假先知讲成是那一些就是讲异教的人啊，但你要知道在犹太人当中并非如此了啊，当然也有存在啊，如果说他们太过以这个外邦人来往太多啊没有分界限啊。的确有一些我们叫做巴利的先知啊，那个是发生过的事啊。巴利先知做什么呢？他当然是引诱百姓去拜巴利了，但这个不是巴利的先知了。OK， 所以就说到有很多以前没有被神呼召做先知，但是他们可能有一点的口才，也会说话啊，但。他的动机不是因为上帝，而是因为懒惰，所以这里就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年幼做奴仆。他的暗示是说他其实呢他不是做先知这份工作的 ，OK， 他是要劳作的，像本，当然这耕地也不是什么低级啦，就是每个人做的事情，只是他可能为了。要追求一种比较被人羡慕啊，或是说我们常说有的人做牧师做传道是为了老师赢啊，就是说他喜欢教人啊，就是从小就喜欢他没不能做老师，在家里就教弟弟妹妹长大了可能就要教同学啊，总之很过瘾啊，就常常喜欢做这种。说话我懂你不懂那种的样子，慢慢教会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场所，因为有许多的会友是不在意的，是吧？就很多人的教堂呢，其实他们不在意 那讲台上面那个人呢，就是他要有人在那里，定期每个星期有人讲话就可以了啊。我想问很多人也明白我在说什么啊，就是很多教会他只要每个礼拜有安排啊，都有人讲到啊。至于你说讲什么好像不是很重要啊，而且也不记得啊，所以就变成教堂成为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啊，让很多有这种追求或是野心的人呢就往这个方向来发展啊，慢慢他们当然去受训啊什么什么之类了啊，连就有了一定的才能，连他就可以做先知了啊，这也说做牧师了啊。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上帝所呼召的人呢 ,OK, 所以悔改呢不是说他们的信仰改变了啊，悔改只是说他们承认啊上帝没有要透过自己说话，所以他们就回到了他们本来的这个工作啊，而且他们也懂得做的事啊，就是耕地服侍人啊，能够供应自己供应别人。OK, 啊，所以这是一个复兴啊，当然我刚才也说过不多了啊，在我们世界里头啊，你要看见呢这个以前呢，可能没有信主前呢，是什么什么什么宗教的啊，主教啦，什么什么，对吧？啊，有的人以前是什么道士啊，什么啊，信耶稣做了牧师啊，这个还见过啊。当然你说做了牧师的后来悔改了不做了啊，因为没有护照，这好像还没见过啊，没见过。所以这毕竟是我们可能给了这些服侍神的人一个圈套啊，就是让他们做了全世界的传道之后呢，好像他们就不能够再生活了，就不能够再自己生活了。所以多数不愿意放弃，就是虽然知道自己不是啊，因为他们也没有兴趣啊，牧养人啊什么啊，可能就是喜欢管理很多人这样啊，人时间久当然会闷啊，因为这些意义不大嘛啊，人你在教会里面一直要找新鲜的事也很累，但是他们不会停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会想到生活啊，我的房子没有供完怎么办啊，我的孩子还没读完书怎么办，就会想到这一系列的事情，也就导致了他们还是继续做下去了。 OK, 但我们还是要回头问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爱心供养传道人的爱心呢，既然使到这些就是被供养的人的一个圈套，好像他们进去之后这个爱心让他们一直都不能够悔改啊，一直不能够回转啊，这可能是我们在教会的制度上啊，就是从历史里头了带来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负效果就是给许多这一种人没有出路因为他们害怕嘛。当然你说他天下不要做，他如果够敬畏上帝，我想他应该还是可以了啊。但坦白说，也没有太多了啊。好啦啊，所以这里说这个人他不再做先知，他不再收人的供奉啊，但是他却愿意自己去工作所以这是表示说他是可以工作的，最少这一点他还记得他是有能力的他不需要继续欺骗百姓因为他可以正正当当的就是上帝用他来供养自己也用他来供养他身边的人另外呢也说到家庭了，上礼拜我们就讲到这里就说到一个信仰在家庭里面的一个重要虽然他前面已经提到了，就说到家人当中对于信仰的一种热忱就会不允许 这些异教的传播啊。但这个所谓异教的传播并不表示说你说家人不来教会啊，没有信耶稣啊，那个不还没有到异教传播，但是他可能会影响你礼拜天陪他去玩啊，陪他去哪里哪里了啊，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叫你去跟他一起去拜拜啊。如果他在你当中成为就是引诱人去敬拜偶像，那这个是一个复兴之后的家庭一个首要去解决的问题了就是说他上帝设立家庭的目的本来是有一个顺序的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大家都平等大家都自由选择都是顺其自然所谓说传道桥头自然直你看圣经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圣经都是把丈夫就是作为一个头，然后呢向他要求一切家人的责任，所以做丈夫或是我们说做弟兄了他就有别人所没有的能力跟恩赐。OK 你们等我一下。今天早上又开始有点过敏了，不过还好OK 好就是说这个能力跟恩赐呢会加倍的给做爸爸的或是做丈夫的这是上帝创造的次序来的，所以他先造亚当因为他是上帝指定他要做头嘛所以这个父亲就从主那里领受，他就有权利跟责任当然也有能力了引导他的妻子，引导他的孩子来认识信仰至于你说这个妻子孩子都能够真心真意的来跟随上帝，这个是圣灵在一个罪人身上的工作，这个父亲有再大的能力也没有办法代替上帝了，但是最少呢在一个家庭结构上OK， 一个正常就是属上帝的圣经的家庭结构上呢，它是有一上一下的，不是平等的。我说平等，就是说不是好像平行的对待的这不是古老这也不是什么儒家思想所以今天很多所谓基督徒的家庭观念呢，其实是受过了就近期就是一百不到一百多年呐。这一种的社会观念影响，你就会常认为说这个孩子就是自由的他会自己选择的大家都有一种自由的追求慢慢好像就会凑合在一起什么什么的。你不要忘记，人是有罪性的，你的自由呢只有让他走得更远，不会让他走得更近，对吧？就是这个磁铁如果两个南极放在一起呢，它的可能性就是弹开的，它不会细的，它不会细在一块的。你只有用很大的力气呢，把这两个磁铁挤在一起。只要你一放松，你说给你自由，它肯定是更远，它不会，因为它这个罪性不会让人喜欢面对上帝的。OK， 所以如果是强调自由连又降低这个做头在家庭里面做属灵头的这个身份的话呢，我几乎看到的就是99%的家庭就是在信仰上是破裂的，就是从来没见过一个是自自然跑回来的反正看到很努力的也不一定能够做到很努力想要改变家人的父亲可能他是半途了好像我们的保罗弟兄这样大概他都70岁了他才明白他 他的孩子从小洗礼是不信的，他两个孩子都是这样啊，就是都懂圣经，但是其实就是说追求世界的啊，他也明白他妻子虽然信，但是已经背负了三四十年的这种教会行政啊，这种压迫啊，所以读圣经读不明白，祷告也不敢祷告啊，一种子就是天天忙啊，做茶点啊，服侍人这种东西啊，就是说心灵里头很多的罪疚啊，因为没有爱主嘛啊，所以也很怕听神的话什么。他明白了，但七十岁了，我六十几了，他认识我们的时候啊，连慢慢他开始做，连他到今天还在做，也不见得说他努力了十年，他这十年可能都比我们任何人都努力啊。他一天预备查经，自己也预备就是读神的话啊，就是把一些他不认识的东西去学习啊，翻译，包括写信来问我，我在帮助他，他在翻译。他告诉我，他开头都是每天大概做十几个小时啊，12、13个小时。我想一个退休的人只有12、13个小时睡觉啊，那还有12小时去读圣经，你说玩还有可能。好像十年下来也不见得有果效啊，他儿女就不再跟他查经了，因为终于听明白了。开始还喜欢啊，就是觉得啊，父亲想搞一个什么聚会啊，让他们来吃啊，听听神的话，他们蛮高兴，他们来两三次之后就决定不再来，因为开始听懂了，讲到他们的信仰，他们明白了，他们就诸多借口了啊，忙啊什么的就没了，只剩下妻子，妻子也是很多反抗啊，有时他们一查经可以几分钟啊，连后面两三个小时都在争论啊，因为他妻子就会用很多教会的例子啊反对他讲的圣经什么什么，因为他也在教会嘛，是吧？他也不会服你啊，就是说你以前跟我一样，为什么现在跟我不一样啊？那你看十几年他还在努力了啊，我们也是鼓励，我们不是叫他在家里搞麻烦啊，我是说鼓励他还在做，连就是说他的时机可能错过了，是因为身边的人已经成型了嘛，对吧？他错过了那种家长，以前年轻的时候他都很拼命工作啊，就是为孩子的前途啊什么，这些韩国人你们可以想象啊，就是如果他有两条命他都用完他的，就是说他们很拼的啊，就是为了让儿女受最好的教育，这成功了，孩子都该读的都读了啊，在社会当中也有地位了啊，但是信仰就没有做了啊，但现在也不见得可以做了，是吧？所以我意思说，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放任了，就是说小孩是天真可爱的，是天使啊，能父亲只管生啊，母亲只管养，连其他就让天来养的话啊，那我可以说100%或是超过100%都会跟世界走，他不一定做坏人，他也不一定去杀人放火啊，他也可能作为一个社会有成就的人，但是无论怎么样呢，他不会因为上帝而做任何事情啊，很努力的读书啊，你很高兴，他的动机呢是要离开你啊，所以你也不要太高兴啊。我讲的是真，我的同学跟我一起读书的啊，我是基督徒，他们不是啊，其实他们读得比我好啊，他们都拿奖啊什么什么。但我知道的，我们都彼此一起读书，他们很努力的动机呢，不是因为上帝，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观念呢，他们就是要很努力的最早的机会可以脱离他的家，脱离他的父母的管辖，所以他很努力，他很快就达成了他父母的心愿，连他就是要离开家，要独立出去嘛，这是我们做父母要的嘛。而我想我们可能有时候想给他们成功，是同时也把他们给推出去了，因为我们想他们越快成功，我们就越快没责任，对吧？他独立嘛，你就以后你担心的是你还要继续用你的养老金养一个 找不到公的儿子，你觉得很噩梦啊，这样子的家庭是吧？你希望啊孩子能够啊有自己的工作事业啊，能偶尔啊啊老爸生日啊送两张支票过来啊，或是什么，你觉得这种在叫退休的快乐嘛，对吧？啊，无忧无虑嘛。那很多人其实在这种想法的时候已经把儿子孩子推出去了，他们如果不是因为上帝，他们一切的努力呢只有是因为自己，这个自己呢就是欲望，所以不可能是任何父母或者基督徒了啊啊最终想要的，对吧？所以说回来了，就是说家庭，当然上帝已在我们人堕落之后啊还保持家庭啊，他没有派天使来做每一个家的家长，他要也可以啊，我们每个家都有一个天使，连他来管啊，讲我们可能大家都得乖乖的，因为天使嘛啊，他没有啊，他还是用一个罪人做爸爸啊，用一个罪人做妈妈，连把他属天的就是天父的这个性情给了我们做父母的啊，也把这个名称啊爸爸妈妈借给我们用，所以孩子叫我们父母叫你爸爸你就很高兴啊啊叫妈妈很高兴，其实这个名不是你的，是上帝借，因为这孩子是上帝的，你都没有份造他，是上帝造他，我们也没份救他，这孩子如果断了一只手，我们做父母的不能给他一只手，没有了，只有上帝，因为那个孩子是上帝造。但是很奇妙，上帝把这个源头这个名字啊，就是爸爸啊父亲借给了人，所以我们就享受了二十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有的一生一世啊人家叫你爸爸啊，叫一下就觉得自己比较高一点嘛，提醒自己这个名字啊爸爸妈妈啊是强调上帝的啊，这个心意跟主权啊，所以说回刚才了，就开头如果家里有传异教的，当然这个可能性不高，但是他如果真的是就变成是一个很严重啊，就是说复兴之后的家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可能要以就是传异教的孩子有一定的距离让他不再影响其他的人，也要让他明白他的错误等等等等啊。但后面这一节在结束的时候他又提到了，他说惩罚，然后这个不是说把这些人杀掉什么，他说惩罚只是说就是家人会很主动的就是刑罚那些作假先知的孩子，或是那些违背上帝律法的孩子，而且这个边伤是看得见的，意思说它不只是一种我们说好像提一提你一样啊，你回去想一想啊，就是说它有一些的后果呢是永远改变了这个关系，但是它还是值得的啊，这个代价可能是不能再就是说这个改变了一个关系的和谐了可能因为这个惩罚之后他留下了一个印记，但是这个还是值得因为让这个偏离的孩子或是家人回到了上帝的心意。 OK 如果你放任一个家人因为你爱他 OK 你说他不喜欢我跟他传福音了，我每次跟他讲耶稣他就很反感，那我就不要讲我要跟他保持好的关系，你让他能够从我身上能够看见耶稣能够看到好的见证，不错吧啊？我也听到很多是这样讲OK， 当然只有神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我们人是不知道。每次这样讲我也不会说什么，因为不管我的事嘛，我也不懂你想什么，我说好了，你有感动你不做，那时间久了其实情况就一样，他这个不幸的家人他不喜欢你讲耶稣，好，你做一个很好的人他也很喜欢你，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听你讲耶稣，最后你这个很好的人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你也不有办法做见证，因为你不能讲耶稣嘛。人家说哎你很好啊，那你又静静了，你说哦就是因为你很好哦，啊是哦啊是因为你的背景很好啊，因为你的家庭教育很好啊，是因为啊什么什么呢，你不能讲什么啊，因为你不能跟他讲耶稣嘛。你怎么有办法透过你的好行为来让家人知道你的改变是因为上帝呢？如果你认为破坏关系或者说让关系有紧张呢是你的底线，所以有一些，有时我没有叫你们去跟家人吵架，我说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是就是说是有些决定了啊，如果是必须有的就算他可能留下一个记号，但将来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家人他如果得救了，他悔改了，他可能觉得说你当时这样说他或者这样对他，他还是不想来面对你，但是他已经得救了啊，他不跟你去教会了，他去他自己的教会啊，但是他认识上帝 ，OK， 他有一个软弱，他不想面对你。好，这也就是地上的几十年了。你知道到了天堂，到了永恒的天国度，他完全明白的，因为那时人没有罪性，他会谢谢你当时救了他，是吧？他会谢谢你当时的严厉，当然我们的严厉不是为自己的啊。那如果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个代价，是最后的代价，而且是我们也愿意去承担啊。其实到最后，他如果得救的话，在永恒中他永远明白这个意义啊，这个所谓的鞭伤不是一个伤害跟羞耻的事。OK， 所以我是说这段后结尾的经文呢、啊、他所表达的不是说我们要虐待家人啊还是什么、啊、用武力去逼他们信耶稣啊，他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社会处境里头呢，其实就是指到父亲母亲啊，家就是家长就恢复了上帝设立家庭的一个制度，就是上帝要追讨父亲对家人每一个家人的责任，因为他把那个名字借给我们用了，丈夫是上帝的名来的，因为上帝说我是一切他是教会的丈夫，来把这个名借给我们连父亲也是上帝的这个身份来的，他也借给了我们用所以我们不能做老鼠啊，我们不能躲起来好了，好，我们就继续看了下面呢，他就话题就变了因为在13章的结尾之前呢，他就预备了14章就是最后一章的警戒所以我们先念一下13章第7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连这个口气上来看起来有点怪就是说刚刚不是讲到赦罪悔改就一片都是复兴的景象这里讲什么怎么又来什么刀剑先知你是不是搞混了这段经文是在前面的吧，你现在又把它拿来讲。哇，我们不是新派我新派的神学家就会这样子说这个上下文不吻合肯定是别人写的可能别人冒撒迦利亚的名写的这段话什么，他们就这样子了很随意的就把这个经文就去掉了。但我们不会了我们相信这是圣灵的默示如果你有一个前提，你不是用你的理性或者你对这个犹太文字的就是希伯来文的这种有限的认识来自作聪明去解释圣经的话呢，你相信这是绝对的默示的话，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句话跟上面那句话是连在一起的你必须这样接受嘛，因为是圣灵的启示。 所以怎么去看呢？这段话呢，其实就告诉我们上帝的恩惠复兴最终会临到，但是在临到之前呢，它会有灾难跟苦难在当中。其实你听到你也不会觉得很惊讶，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子的啊，他先降卑才升高的嘛，是吧？整个世界也是这样子的啊，亚当犯罪之后，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死亡，但是死亡之后我们要复活，我们要就是进入天国的快乐。难道这个很违背圣经吗？圣经本来一直都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对吧？就是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那这是简称啊，这耶稣没有这样讲。不过你当然我们的歌是这样写的啊，比较所以变成很多人以为，但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直接说的了啊。不过他的意思是对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是很多苦难但是耶稣说他却要保守赐平安给那一些就是你们啊，就是属于他的人。这是整个圣经的观念来的。OK， 任何想要改变这个秩序的，其实他都没有办法完整的解释，可能是没有办法解释基督的受苦，没有办法解释救恩的秩序，也没有办法解释上帝的荣耀。我再说一次啊，就是说你认识，你读圣，当你信耶稣那一天，没有人跟你讲这件事的啊，大家都叫你觉知信耶稣啊，就上天堂，永远快乐啊，这样就停了。然后你也被感动，你就信耶稣了 ，OK。但是你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应该看见这个是上帝定的，上帝定一条路是不能改的，他定了一条路，在终点是天国，但是中间呢？是有很多幽谷、黑暗，有很多阴暗的地方，啊，只是说他的使者啊，旧约是透过天使啊，各样啊，上帝的先知哈，连在新约在教会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灵圣灵啊，会在最最黑暗的地方，最最就是最最害怕的地方啊，与教会同在。但是这个路没有变了，他没有说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他就变成全部是高速公路啊，就给10块钱就可以走100公里那种，没有啊，他还这个路是定好的，不是上帝有趣啊，就觉得是好玩啊，是因为这个路，这个幽暗的路啊，这个有苦难的路呢，是他用来我们说。考验啊，或是说来磨练我们啊，除去我们罪性的方式啊，上帝可以用很多方式除去我们的罪的啊，也可以用很多方式改变一切的事情，这个我们绝对相信。但是上帝也有主权定一个方式，在他的方式以外，他不用别的方式。这个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成功神学。最终就会导致人追求不是天国，而是自己。是因为他错在哪里呢？不是因为他错在每次在教堂里面都讲这个就是发财的见证啊，我老听啊，有点受不了啊。不是老听啊，就是听到啊，就是我上次去聚会也是听到啊，就会喜欢在台上啊，牧师也好一些。弟兄姐妹也就讲啊，他们怎么样奉献钱，上帝怎么样祝福他们啊，什么什么发大财啊，很就是很兴盛啊，都讲很多这种见证。 OK， 那是他们是提倡另外一条道路的，就是人生可以呢都是就是吃喝快乐满足，连最后直接上天堂，因为他有一条路是高速的嘛。就是车可以保持一个高速快的速度直接进到天国，但这个在圣经里面没有，连我们的元帅我们的领路者，我们的主耶稣 他都没有走这个路啊。如果有这条路，我们想主耶稣应该是最有资格走了，是吧？因为他是完全人嘛。但主耶稣最完全的一个人，他走的那条路啊，我们都很怕，因为他要受死，他要受苦受死。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学生，我是老师啊，学生不会比老师大。”意思说，老师如果也只不过需要，这不是就需要了，就是做一个老师也要这样过，难道学生会走高速公路吗？那句话是指到苦难的意思啊。所以回来呢，就说不用惊讶了，新派的人是拒绝这种观念的啊，他们认为啊，讲苦难是低级的哈、啊，这个人类的发展已经让人呢、啊、又可以啊不用啊，就是用很多的科技啊什么哈、啊，让人可以啊不再啊害怕死亡什么什么。我们基督教还讲这种东西啊，还讲什么受苦被磨练啊，不需要的啊。我们强调教义啊，教育能够改变人的心，那教育不能改变人的心，教育只能够教人更懂得怎么装。假装，对不起啊，搞教育的人，如果你有这个迷信的话呢，你应该不要再做了啊。就是说，你能够教的人呢、啊，他如果真的学得懂了，他就会学会怎么样在不懂的时候装成懂，你知道吗？这是很悲观的。但是其实教育最多就是知识层面的，心灵的东西呢，上帝交给了父母。那如果父母不管的话呢？基本上心灵呢是孩子自己就是用假装的方式塑造起来的，没有办法了，因为老师做不到的，课本也做不到哦。我们都要学岳飞爱国啊、哦，是吗？嗯，是啦是啦啊，先这有就先制造一个假敌人出来让你爱国吧啊。啊，总之苦难只是成圣必经过的道路啊。只是上帝不一定让每一个人都受同样的苦难。我说在物质上，在这个地上的生活 ，OK， 但是在属灵界里头呢，每个人都一样 ，OK， 一个很富裕的人跟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啊，两个都是基督徒，啊，在生活考验上啊，一个可能跟另外一个是很不一样的，是吧 ？OK， 但是在属灵上。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人，那个很有钱的老板啊，因为一只蚂蚁咬了他，啊，一只蚊子咬了他啊，他就开始怀疑上帝是不是爱他，所以在属灵界上呢，他的危机就是呢，他怀疑神的慈爱，因为一个穷的基督徒啊，他可能因为一个很大的灾难临到他的家啊，没有的吃，没有的住啊，他怀疑神的爱，但其实在属灵界上呢。也是一样的，也是他怀疑神的，但是虽然在物质上是有区别的啊，所以你要知道，任何情况，上帝是按着我们的情况而对待我们的啊。有的人呢有身体的状况，有的人家庭有状况，工作有状况，但其实你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呢，大家在灵界里头，其实都是信心的考验，就是说一句话问你。怎么样还信吗？你说信神当然是信，我不是问你信不信神呢，连魔鬼都信神你还说你不信神，我问你你还信神爱你吗？怎么样你还信吗？这个话你对谁问都有效的，你对王帝问都有效的 OK， 因为他可以有各种可能让他怀疑上帝爱他，但是怀疑上帝爱他有没有后果？有，怀疑上帝爱他的人呢就不会向神祷告，怀疑上帝爱他的人就不会求神的赦免，怀疑上帝爱他的人就会灭亡。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说信上帝的根据啊，是我们信上帝愿意爱罪人啊，不是信他是真的。所以你就明白苦难呢都一直在磨练我们，因为苦难跟爱是相冲的嘛啊。所以苦难都一直在磨练我们是不是还信神爱我们，你们明白吗？而且上帝给我们苦难不是无理的，是因为我们是该受苦的，我们已经犯罪了，我们已经选择受苦的， 因为罪的后果 是苦难，是死亡嘛。其实我们已经选了，如果上帝只是把部分的苦 放出来，我们也 不可能抱怨，是因为其实比起要受的差远了。你不要去跟别人比啊，你跟神比就好，你知道差远了。但是你要明白，这个苦难对你来说它不是刑罚，因为如果上帝要刑罚，他打个哈气地球一半就不见了，根本他不是要刑罚。这个苦难被设计下来，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但同时呢也考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坚定的相信上帝的爱而到他那里。那如果你愿意向上帝的爱到他那里呢，你会发现他在每一个情况之下都没有改变。 OK，你好好的时候去，你觉得上帝爱你，等到你受很大的苦楚啊，被打压啊，很不成人形的时候，其实你还去了去到神面前还是一样啊，你看哎，上帝还是这样接纳你。那这就是地上要走的路。耶稣基督在最后一刻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面对这个事情，对吧？他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的告就是说，若是啊你上帝你要啊许可你把杯挪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还是你，就是我如果真的信上帝完全爱我，我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因为他完全爱我，我不担心。那当然基督不是不信上帝啊，那这个还是完全的，但是他也把自己放在好像我们的考验的里面，他在选择死的这件事啊。基督说按着我自己我不要死，但是如果你要我死我愿意死。 他的话是这样，当然基督是死了啊，他愿意顺服嘛。 OK， 其实他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在地上每一次面对苦难的时候的祷告来的。我们来到神面前说这个苦我不要，当然也没有什么错的，不要是可以嘛，因为虽然我是活该，但是我还是不要啊，我还是求主可怜我不要。但如果你说上帝你认为我承受这个苦更让你的心意成全，就是你承圣我的心意成全啊，不是你在天上很高兴啊，是达到你救我的心意的话呢，我顺服你。 OK， 当你愿意说我背十字架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跟你一起同背十字架，你马上感觉到有同样的一个人啊，当然不是人啊，就是有一个同伴。因为每一个背十字架的人呢都是主耶稣在背，你就轻省了。 OK， 虽然苦但是有主的同在，因为你有了基督的那种顺服的形象啊。好了，不多说啊，我主要还是说苦难不需要特别去解释的，大家都明白。 OK， 我们是要特别解释的是苦难的目的，这个是要从圣经来解释的。 OK， 它有它的必然性是因为罪，但是它的目的呢是让我们更坚信神的爱，这是对教会而言，只有基督徒才可能的啊，只有这种就是怎么说呢，有一个属灵关系的人才有可能在这个层次上面去领会，对吧？你说一个没有纸张的人啊，他如果得到他邮箱里面有一个信封啊，政府寄一个信封给他，里面有两百欧的支票啊，他怎么想？他就说哇，捡到了，肯定是系统出错，因为他知道他没有身份，他没有不配受任何的福利的嘛，因为政府那边没有他的名字嘛。但是如果是一个公民啊，他特别在疫情啊，现在政府我不知道欧洲啦啊，特别亚洲就很多了，中国啊、马来西亚啊，因为我知道是因为政府老把我爸爸的资助金寄到我的账号去。当然我跟我爸是联名了，可能他政府就挑一个账一个 bank account 啊，然后他就看到可能啊这个有两个名啊，他就老寄钱过来。其实我开始还奇怪啊，政府还给我钱，我都在外国，然后来看看哦是给爸爸的不是我的。 这又来一笔，当然没有说几千万了啊，就几百块钱，就是帮助这些退休人士生活这样啊。哎，我就把它转给我爸。嗯，你不觉得这个什么天掉下来系统出错？你说理所当然嘛？我爸都交税交了大半辈子啊，那政府就把他以前交的一部分给他，我觉得这是应该啊。当然也不是说理所当然啊，不给你也可以啊，只是说你不会觉得这个是好像捡回来的东西啊，是不是？啊，这就是我的意思了。苦难对基督徒来说呢，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的啊，这是我们一直要在圣经里面看见，也要一直提醒弟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在苦难里面。你不能够否定他的，你否定他不解决问题，因为大家都在，对吧？你还不是，我又不是那种搞心理学的啊！你说没有，你说没有一百遍就没有了，但愿地球是这样了啊，能够这样就最好。你说没有一百遍，他还是在的嘛，因为他普遍的，他不是只在你身上而已。所以唯一去面对他的，就是从里头看见上帝的爱，你就超越了这个苦难。你说为什么只有我有别人没有？但我最后可以告诉你，因为上帝特别爱你。但我不是挖苦你啊，我是说上帝特别爱你，是因为呢，这个苦难背后呢是要成圣的，是要救你的，是让你在这个时候比谁都向主耶稣相信父神的美意，相信父神对你的慈爱。OK， 好了。讲够多了啊，不过我就是为我下面的经文做预备了啊。所以回到这里呢，就是上帝对教会慷慨赐恩惠之前呢，有各样的考验呢在当中啊，是为了让我们更预备我们去领受那个最终的福分啊。所以先知也不忘记啊，如果先知光讲前面的话就结束的话啊，那苦难一临到这些百姓都倒了，就说怎么可能讲的都不一样啊？但先知还是会讲说，在那么美好的景况临到之前呢，上帝会允许困难在你们的当中，但是他不会丢弃你们啊。所以他就说了这句很出名的话，他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牧人跟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OK， 所以上帝就说到这个开始啊，就是有极大的苦难临到他们的当中啊。牧人，那牧人可以是指到政府君王啊。可能我们今天的世界认为没有政府是最美好的，因为大家都反政府啊。总结什么？你要知道，政府是上帝立的。OK。那在整个圣经里头呢，没有反政府的观念的啊。任何人拿着圣经说我们要反啊，因为我们的政府是共产党，我们政府是社会主义，我们政府是资本主义，我们要反呢，他都不是按圣经没有把这个观念放在里面。基督徒没有革命的，改教运动也不是革命来的，也不是反政府的。你知道吗？路德没有要反这个政府的，或是说教宗，路德是要反对错误的教导，因为路德本身是天主教徒的，他是我们说他是洋和尚，他是修道士来的，只是很奇妙啊，这些人都被塑造为就是革命家啊，是因为革命的人喜欢英雄啊。所以当上帝把政府拿去，你只能够保证这个世界就会更糟糕，不会更好。你这苦难呢是从神来的。我意思说我们可能觉得没有政府呢，我们每个人自己安分守己，我们可以维持一个好的社会。 OK， 你以为上帝从天上要降灾啊，而不是说我们自己产生灾难，它不是因果关系的。但是你把政府拿掉，把政权就是拆毁呢，其实这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让你知道说预备啦，我要打了。 OK， 降下来的可能是瘟疫啊、战争啊这些东西啊，不一定是人间的啊。啊，当然人也不可能啊，我们也知道人的罪性啊是根深蒂固的啊。人的理论呢是天使般的圣洁啊，讲都是完美的世界，讲都是特好的 ，OK。但是罪性是魔鬼一般的邪恶，这两个极大的差别，几乎让每一个人都是精神病了，啊，就是你一方面呢要想到一个很美的世界，但同时呢你内心又是那样的邪，其实。讲这种话的人到最后就是有一点精神病分裂了，他没有办法，他因为他的极端性嘛，两边的极端性。我记得有一本书他在塑造，当然我想他是在嘲笑了啊，这不是基督教的，这是外就是不信主的人。我们最近世界不是兴起很多这种世界末日的这种所谓的教派啊，当然不是基督教，就是一些的社会的一些运动啊。啊，就说到人类啊，再过几年几年几年啊，就要全部毁灭啊，没东西吃啊，没有就是气候变暖什么什么，你们知道了啊。特别是北欧的这些人，人就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啊，再过多少年啊，人类就面临啊，就是大结局了，所以他们现在就开始要预备啊，就是保存人的这个种类嘛。所以他们就会把许多的种子啊什么什么，但这个是这已经真的了，就在挪威啊那边啊，瑞典那边就有这种地方啊，存这些植物的种子，但是他们连人也想存啊，所以怎么样呢？就是这是理论而已啦，就是说他们要找到一个新的地方啊，挑选了一批的人，你就把他们送进去，就关上了。啊，就说就跟从今以后就跟外面的世界不来往啊，这些人呢就在外面的世界毁灭之后再出来，能成为人类新的祖先，重新开始啊，美吗？啊，这个哇，你说这个人自救啊，真是美好，对不对啊？然后就有人写一个故事来笑这件事啊，开始你可能不知道他在笑，结尾是在笑的，他说是啊，哇，对，他们就。哦，几百个科学家研究研究研究啊，后来真的找到一个地方是这样的 ，OK， 然后就号召了多少千人挑选的啊，又是健康的，保存基因的啊，都是什么科学家、音乐，都是总之人类各式各样的特点呢，都集中在这整千人的身上。当然也要自愿了啊，这些人就愿意好了，都进去这个地方住了啊，就走到一个很深的山洞啊，什么之类的，就关起门来。就跟世界隔绝了啊，人就有个旁述啊，就说哦，你去吗？啊，有一个就是邀请的嘉宾，他不去啊，他就笑，但这个人很颓丧了，就是他可能是社会，他也没有做什么，他就是整天就无所事事的人，他就不去了。你问他为什么不去啊？啊，他说哦，你们这些人啊，你们就这样进去啊？他说。你们里面很快呢，早就自己杀自己，比我们外面更早。也就是说，你们认为你们可以存留到外面世界毁灭之后再出来？他说，按照人的本性，你们这就是那几千人在里面呢，一定更快自己杀自己在里面，也不用等我们外面灭，你们早就没有人了，因为他指出就是人的一种本性。不是因为你的才能，你可以两三天大家彼此尊重啊，彼此相处，对，但是时间一久呢，里面跟外面的世界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是亚当的后代，对吗？啊，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一个圣经没有一个观念呐，就是说让我们就是来。反对职权的啊，来制造完美社会的啊，无论透过科学啊什么方式都好，圣经只是告诉我们，上帝用政府啊作为一个工具，虽然政府不完美，作为一个工具啊磨练我们对上帝的顺服。OK， 但其实，在属灵界上啊，它就是让我们 还能不能相信啊？就是考人还能不能相信上帝爱我们？而不是让我们觉得啊，我们可以啊自己管自己了，我们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啊，我们把上帝赶走，也慢慢我们也把啊政权赶走啊，认为人都是自己的一个善良的主人，没有的啊，好啊，所以他第一个就是说功绩的。不是、如果是我们今天的人会说哦，上帝要兴起啊，要攻击财主啊，可能觉得有钱人啊欺负穷人啊攻击啊独裁者啊，没有，牧人好的牧人是指好的啊，就是好的政府拿掉了啊，跟那些以上帝同伴，意思说啊被上帝使用来治理的 OK， 上帝把它拿掉了 OK。连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灾难的开头啊，就是制度啊被拿下来啊啊，人的罪性啊不再被约束啊，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混乱了啊 ，OK， 连他接下来他就描述了啊，他就说这个牧人同伴被拿走啊，就说羊就分散。啊，他既打羊，牧人羊就分散。你们听过这句话了？这句话后来是主耶稣讲自己，所以你就明白呢。我们的主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刻呢，其实就应验了这个事情。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个牧人。当主耶稣被摆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觉得说，哎，跟我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因为是他受钉，我们没有被钉啊，我们在地上啊，啊，好像你觉得这个不是直接。
牛奶，好，快快吃呀，冷了都。
好啊，我们也喝了牛奶了，所以没关系啊。来继续哈、啊，所以呢，这个就没关系，没关系。那、啊、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他当主耶稣基督啊被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OK， 连这个就表示这个咒诅哈、啊，就是罪的咒诅呢，就是上帝的怒气啊，是应该临到。啊，世界的啊那一刻，但是感谢主了啊，我们的主啊就是被刑罚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啊，他被刑罚。连三天之后呢，上帝也让他的复活啊，向我们呢、啊，就是属他的教会啊，来表现啊，上帝没有丢弃啊他所造的世界啊，因为如果上帝只是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而没有复活的话，的确。那基督的死亡就是世界末日的开始了，因为基督的死亡就表示上帝厌弃了他所造的世界，因为一切都是在他里面的嘛，他在他里面被造的，对吧？如果上帝让基督的身体就这样子死去，而且腐烂了啊，就是毁坏了，也就表示说万有就跟着就坍塌下来。但是没有嘛，三天之后啊，可能那三天是很黑暗的啊。如果你看当时马太记载，的确是一切都是、啊、动荡的，对，很难想象啊，你说怎么可能一个人的死亡会带来这种超自然的景象？这不是什么超自然，这是就是那一刻上帝说我要审判的啊，你们把我的儿子放在十字架上。OK， 不单只是这个罪了，就是上帝要追讨历世历代的罪，让全世界跟基督一起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啊，基督安安静静的被取下来放了坟墓，大家还过了安息日。OK， 紧接下来新的希望就显明出来了。所以上帝最后的心意不是要毁灭啊 ，OK， 只是耶稣基督说他当时哈、啊。啊的受苦受难呢，啊就成就了啊，就是先知撒迦利亚所说的，就是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就是门徒当时就害怕，就逃跑了啊，因为苦难啊是很极大的啊，在马太福音26:31，我读你们看了，他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啊。OK， 所以耶稣很明显把这段经文引用在他自己身上 可以吗？啊，所以你知道撒迦利亚讲的一定不是那个当时四十年呢、七十年，啊后归回啊他们的那个情况啊，是吧？最早主耶稣基督说这句话是指着他的 ，OK， 所以我们明白，那个最终的复兴啊，就是前面的经文讲的那种啊，就是全民的悔改啊、忧伤，不是在讲旧约的啊，是在讲新约，一直到耶稣基督回来的那个日子，在成就啊。好了，在这个黑暗的年啊，就是牧人被击打、羊群分散的这个时间里头呢，上帝还补了一句话说：“我的手要加在微小者的身上。”那这个加在，一般如果诗篇有时会用神的手加在我身上呢，都会被解释为刑罚，因为神的手很重嘛，啊，再怎么温柔压下来都受不了，是吧？那这是人的想象啊。你要知道，圣经通常用这个字呢，有时当然是讲刑罚了哈，但是通常呢是指到安慰的，就是在苦难里头，上帝的手啊还是会就是看顾那少数被保留下来的教会属他的子民，以致这些人不会完全就是会跌倒，但是不会完全跌倒，就是不会完全失去信心，其实这句话也应验在谁的身上？门徒嘛，对不对？他说门徒都跑了，没错，拜主的犹大也死了，连彼得也三次不认主，够绝了吧？三次 ，OK 啊，其实你知道彼得卖主是代表性的啊，其实每个门徒都卖主，因为他们那两条腿就证明了他们就是他们不信了，他们只是不用口说话，他们用腿来跑嘛，躲了就表示说不再跟随耶稣，因为历史以前做老师去那里你就去哪里了，哎，老师上十字架你也要上十字架，但是你如果跑的话呢，就是说你否认了你老师的道路了，或是说你老师的结局不是你想象的，所以你就拒绝了。但你们看到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了，耶稣基督做为了祷告，所以这十二个门徒呢，虽然跌倒了害怕，但是他们却是上帝的手加在身上的人，所以基督复活之后又亲自把他们找回来。那他们如果真的没有信心呢，基督找他们也没有用，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毕竟没有向每一个人显现了。如果是我们呢，我们可能跟耶稣说，来来来，我给你上这个卫星电视哈，啊，我们来在一分钟里面让全球哈，我就把这个美国的橄榄球的广告时间全买下来哈，连就播放你死里复活说话的镜头，还不是让全世界都看到耶稣复活了吗？对不对？啊，大家可能以为这是广告，没用。看见耶稣复活的人，必须是先有信心，相信耶稣复活，有信心相信上帝话语应许的人，耶稣的复活显现了，才对他有意义。所以可见在新约里头你们看到耶稣显现的人不多啊，是吧？除了门徒保罗啊，连再加上男妇女先看见了，连最后保罗列列提了一个数字说500多人，我说哇好多，什么好多？耶稣在地上接触的人何止500多人啊？那三年半下来，是吧？就是认得出耶稣基督的人哪里只有500多人，但是最终呢，只有这500多人加上伶伶仃仃的那几个门徒还有信心，所以耶稣只向他们显现而已。后面的人呢，就是我们呢，我们是被圣灵之后啊，被圣灵重生，被赐予信心，我们是用心灵的眼睛看见耶稣，我们没有这个福分用肉眼看见耶稣了。所以那个年代只有500多人， 如果说成立教会，就只有这些人了，因为他们是被耶稣基督祷告，特别啊交给父神保守的人，好吗？所以说回来这里了，他说他反手要保护这些有信心的，但是是微小跟软弱的人啊，其实是因为这是上帝要透过苦难要磨练要造就的人了啊。所以简单来说，在极大的福分临到之前呢，那苦难是必须的啊。如果两者没有一个衔接啊，的确我们要怀疑啊，就是到底这个奖赏啊，或是这个福分是不是真的？好像我告诉你说，哎，你知道现在啊，在我也不知道，举例啊，这不是真的啊，现在在苏黎世啊开了一间新大学啊，这个只要交每个人交个5万块啊入学费都可以进去啊。然后他就是说国家，就是他的名叫做瑞士高等第一大学，而且他引号是最棒的大学，他的名字这个啊。好了，你说只要你进去啊，一定毕业啊，天天打游戏看电影也可以毕业啊，而且毕业出来呢，你的文凭就是瑞士高等最棒的大学文凭，好吧，去吗？你说啊，这样啊，名字是很棒啊，很好啊，但是那么容易进去，不用考试，而且那么容易毕业哈，不读书也可以毕业，你说应该不是真的吧？就说名字是真的啊，钱也是给了他，但是你说这个文凭有用吗？是吧？我们都会，常人都会想的嘛。一个产品给你啊，打半折，哎，打半折，打我说半折就是50%，你都有点保留了，你都怕怕了。你说哇，这块肉是吧？还是这个什么锅啊？就半价卖，是不是新鲜的啊？你都会这样想。如果说上帝应许我们的福分那么大那么大那么大，连基督徒都是走高速啊，直接进的，你不怀疑吗？你说啊，就凭我啊，我今天这种样子啊，我这样子就进去啊，我想那个地方跟现在这里也没什么差别了，因为我就这样进去，我没有改变。如果那个地方是真的好，连上帝也要把我们变成是真的好的人才进去嘛。但你说我现在离真的好的我太远了，上帝说放心啊，我会用剩下的50年，你剩下的40年，剩下的我不知道，你们但愿你们每个人都活900岁啊，剩下的900年啊，来预备我们成为真的好的人，是他预备的，以致我们可以承受那个真正好的天国吗？啊，所以这个其实不难理解了啊。如果我们愿意谦卑，愿意忍耐，愿意把信心放在上帝的手里，其实在这个地上啊，没有一件的苦难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罗马书说的，这也是很真实的，是吧？你看保罗在那边列了一串的苦难，甚至到最后你都不懂他在讲什么了，他讲什么天使啊，什么都讲进去，总之他意思是说你能够想到的我都跟你讲了，连他的结论就是不能跟我们，其实我们一般会说不能跟神隔绝啊，这样就够威风了，但是保罗特别说是不能跟神的爱隔绝。你说为什么讲爱？因为最终是考爱啊，就是你还信上帝那么给你吃那么大的苦的时候还爱你吗？因为神的爱他就赦免我们，因为神的爱他就拯救我们，是这个事情，好吗？好了，不多讲了，盼望今天呢，我时间到了，我就结束。不过我希望这个，最少你是从这一，咱我说圣经都还是很多地方都讲一样的事啊。不过最少你从这里还是看见一个例子，就是苦难在世上，在我们的今生，不是不幸，也不是那种突发的，或是随意的，是上帝就是对他的教会的。一个对他爱心信心，就是相信他爱心的磨练，就是对他爱心信心的磨练，这样子说啊。人在苦难里头，他应许他的手要特别的保护啊，他所 保他所拣选的，你可以说他所拯救的人。OK， 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啊。求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撒迦利亚啊先知的信息的最后一个部分开始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一段啊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来看见你把那将来的美好向我们来显明。你允许我们一个没有罪的世界，你允许我们一个完全归向你、完全悔改的一个世界。当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实，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灰心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天国太远啊。我们的自身无论是思想，无论是内心我们都没有配得承受这个美好天国的一个可能。但是感谢你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你有磨练你儿女、你教会的心意你在地上你透过不同的方式用苦难、用困难来考验我们对你慈爱的信心。我们感谢你，你应许在考验的里头你没有丢弃我们你的手要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就好像门徒一样虽然跌倒害怕，但最终却被你的慈爱所吸引你一个一个的温柔的亲自把他们带回来。主，我们就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无论在各样的情况当中主，我们都不陷在这个离弃主你的这个道路上，而是我们坚信你没有丢弃你的教会，我们也相信你必继续向我们来施恩让我们有信心相信你的慈爱，愿意向你来祷告祈求帮助。主啊，你就继续用你的话来召集我们来坚固我们预备我们下午来敬拜你。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 OK， 好，我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午见。 OK 啊，谢谢大家。 OK， 拜拜。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